Hello，大家好，欢迎收听1月28号的新闻掘金360。我们现在已经变成周播，而且是周末跟大家分享新闻的，而且 Podcast。OK，Jenny，我们今天聊什么？
今天我们一早上又看到枪击案，这个现在加州怎么搞的？然后洛杉矶是这次枪击案是三死多少伤啊？看一下。
下，对，这个伤亡人数好像有
四伤，对，三死四伤，然后是在就是富人区，叫什么 Beverly Crest 这种地区，洋人富人区发生的。所以，哎呀，我们上次那个 Monterey Park，以及后来的那个北加州的那个半月湾的枪击案，大家还在，怎么说呢？就是。还在震惊中呢，现在又来了一个枪击案。不过这个可能因为是不是华人区的，冲击没有那么大。但是上次我们先讲一下今天发生的这个枪击案吧，然后再回顾一下上次那个，就像说书一样，是要把上次那个尾巴接上，而且有一些地方我们需要 make a
做一下澄
correction。
清，对，今天这个枪击案，它其实是发生在就是离一般华人区比较远的地方，那这个高档社区里面是发现了一辆车子里面有人死亡，然后有四个人在外面受伤，然后嫌疑人仍在逃，对，那涉案的这个房产是一个短租屋，可能就是做 Airbnb 那种，就短期出租的房子这样子。然后那些人可能都是临时租房子的房客，但是警方没有透露出其他相关的详细消息了。对，反正有两个人在危急状态，然后两个人情况稳定。
对，这个是我们这个 local 的 ABC 7的报道，你看一下。
Is investigating a mass shooting at this hour in Beverly Crest.
Three people are dead, another four are injured. Eyewitness News reporter Leticia Warr, she is live at the scene in Beverly Crest with the latest. Leticia, good morning.
Well, good morning to you, Irene and Mark. We are here in Beverly Crest where police are on scene. We've watched as some of their investigators have been going down the street looking at some of the vehicles that remain parked on the street here. But I want to show you the scene behind me, if you could take a look. There's the crime scene tape up, and as investigators are inside that line, they're trying to take a look at what happened. This happened around 2:30 this morning here on the 2700 block of Ellison Drive. When first responders arrived, they found that two men and another woman were dead. Four others were wounded and taken to the hospital in critical condition. Police have not given any indication if a suspect is at large or in custody, nor have they said what led up to this deadly shooting. There were several people milling around at the scene, but have since left. They did not want to discuss what happened inside. Now, we are waiting for the LAPD to send out a media relations person to speak with us and give us a little bit more details on what occurred here. Right now, they say that their robbery and homicide team is on their way to take over this investigation. Now, as soon as we have an update, we'll make sure that we bring that to you. For now, three people are dead, four others wounded in the hospital. That's the latest from here.
Hello, I'm Mark Brown. Get more great ABC 7 content by clicking the subscribe button for our YouTube channel and download the ABC 7 Los Angeles streaming app on Fire TV.
反正大概情况就是这样。所以这个社会不太平了，而且上周五，孟菲斯是哪个州的？阿拉巴马吗？孟菲斯。
对，突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可以想到那里有熊，但不知道是在哪一州。
那里发生了一个五个黑人警察
纳西。
打死一个黑人的那个事件，然后这个事件不是上周五发生的，上周五是官方把这个他们打人的那个非常残暴的那个镜头那个视频给释放出来了，所以引起了众怒。然后从洛杉矶到孟菲斯，全美各种各大城市都在抗议。洛杉矶昨天晚上就一帮人在抗议，这种抗议就类似那种，那叫什么，Black Lives Matter 黑名贵那种抗议，非常的暴力，有时候会烧警车啊，会怎么讲的，
会出现
抢
打
商
砸
家，
抢，
对，已经有打砸抢了，所以真是这个世界不太平了。
就觉得社会治安越来越糟糕，而且就是有很多反警察的声浪，会大家觉得没有办法开始，就人会担心没办法保护好自己这样子。
对，所以呢，哎，这个，所以有人说这个政府故意在星期五这时候把这样的给人的冲击力非常大的这样的视频给放出来，是不是又新一波的要defund police 这样的运动要开始了。那你说如果把这个警察都取消了，那这个治安不就更糟糕了吗？而且这个受害的人是黑人，可是打死他的也是黑人警察，你怎么能扯到种族主义呢？但是主流媒体就硬能把他又扯到种族主义，就像我们那个华人那个 Montreal Park 到现在这已经证明那跟那个那是华人枪手华人老头杀华人根本跟什么种族主义也没有关系，也不是什么 Asian hate crime。 但是直到现在啊，包括无论是那个这个纽森啊还是什么那个副总统
贺锦丽
啊，总是拿 hate crime 来说事儿，就是无论你发生什么新闻他都可以讲他想讲的东西，跟那事件有没有关系没关系，只要是因为反正他都会讲出
对
他的说头来。所以哦对了，上次我们要 correct 一下，就是上次我们说那个因为是两个舞厅，提到有两个舞厅的名字，一个是五星舞厅是案发的地点，然后在这个后来又提到叫来来的舞厅，然后那个枪手是在来来舞厅被一个华人小伙子那碰到，然后把他那个枪给夺掉的。所以这两个舞厅呢不是一个地方，是相距大约不到三迈的那么一个地方，所以一个在蒙市一个在 Humber 市。然后那个当天晚上案发的那天的凌晨四点的时候，警方不开了一个记者会吗？那时候他们说在Humber 有一个可能相关的事件发生，但是当时因为我们是第二天就做了直播嘛，所以也听不出这有什么联系。原来他说的可能相关事件在 Alhambra 的就是 Alhambra 的来来舞厅，当时我们还说那来来是不是这个五星舞厅的后门啊什么之类的，胡说八道了啊，真的 correct 一下
跟大家，对道歉澄清一下。
对，然后在因为这个枪击案还有不少的采访，后续采访不仅有那种candlelight vigil 啊，那些夜祷啊，各种政要都跑去悼念呐、啊，包括 VP 那个 Kamala Harris 也到亲自到 Montreal Park 来悼念死者啊，还有附近的商家，他们的生意也受到影响。本来过年他们都是囤了好多货，想要做一笔生意的，因为这个时候在华人区大家会出来消费啊、饮食啊什么的，结果出了这件事情以后门庭冷落。商家也也蒙受损失，
是尤其是本来隔天还有一天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新年的这个集会吧，就是有那种一整天的像美食街美食展的这样子的活动，那也因为调查所以整个就封街，那些商户是受到最大影响的，因为他们就真的是准备了一整天要卖的食物啊，或者是一些比较新鲜即时性的东西，那基本上就是没有办法卖掉，而且也没办法去收，因为就是整个是封起来的嘛。
对，而且他们那些餐馆附近的，还有甚至整个华人区，包括Alhambra 的也有这个庆新年的活动，然后 Chinatown 也有那叫什么？穿着他们的那个
大游行，金融大游行，
对，金融大游行，虽然都没有 cancel， 但我想都受到影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华文媒体的报道。
公园是五星舞厅突发重大枪击案，造成11人丧命，至少9人受伤。这起案件震惊全美和整个华裔社区，包括美国总统在内的政要们纷纷谴责枪支暴力。
你看，这卡梅拉·哈里斯还不错啊，
亲自
来
现场。为受害的11名遇难，
你不管怎么样做出这种姿态也是值得称道的。
现年88岁的
我想应该是他跟加州有一些渊源吧，所以他也特别来了这里。
因是农历除夕，妻子和女儿嘱咐他早点回家，他在大规模枪杀案发生前7分钟离开了现场逃过一劫。周瑜说起这件事情还心有余悸，他表示 后来想起来实在很害怕，如果是晚几分钟的话情况不堪设想。自己去年和夫人才在五星举办了金婚纪念活动和新书发表会，他也是五星的常客，希望为失去的人哀悼，并为幸存者的康复祈祷。
那天呢，我当里大概九点钟到的比较晚，到了以后呢，最先就是我很熟悉那位马经理马明伟，哎呀，就跟我打招呼，很热情的就把我带到他的位置上去坐，那么他就去这个就去打理一切去了，我坐他的位置上。那么，我出门的时候啊，因为是除夕嘛，我那人跟我女儿就 complain 说除夕你要跑出去干什么呢？不要出去，没事给我啰嗦。我嫌他们啰嗦了，后来我很烦了，我说好好好，我早一点回来好了。那么后来嘛，到了十点，我也很奇怪，为什么不早不迟？我刚好在这个十点十五分的时候离开了。我后来想到了，真是可怕。我如果早离开当然没事，晚几分钟的话，那就不堪设想了。正好在七分钟以前离开了。那么我离开的时候，我走了以后呢，那位马先生又坐回我坐的位置上去了。那么还有这个两位菲律宾人跟几个女孩子啊，坐在旁边一桌。那个菲律宾人也是每次礼拜三来这里跳舞的，太遇害了。就是那个照片里看到是秃头的那位啊，他也是很热情跟我打招呼。那么我也有预感，我离开以后啊，回到家以后啊，这个半个小时以后，我女儿就跟我讲，哎呀，她讲她网络上看到那里发生这个枪击案，我起先还以为是这个在街上，因为那个正好是一个农历除夕嘛，又是仇恨犯罪，又是其他族裔人对我们中国人这个仇恨犯罪。那么后来听说，原来凶嫌也是华人，而且后来又知道就在舞厅里面，就在我待的舞厅里面，所以后来想起了非常害怕。那么后来我知道，那么第一个被打死的就是那个马先生，就是他坐在我，就是我走了以后，他坐我的位置上的。那么还有，就是两位菲律宾人就坐我旁边的，也都遇害了，所以想起来真是非常可怕的事情。我是周瑜，名字叫周瑜，本名是周平之，笔名周瑜。我们喜欢写文章，喜欢跳舞。我今年呢已经88岁了。那天呢，我是10:15离开的。那么后来我到家里知道以后啊，那个枪击案呢就是10:22。就差七分钟，啊，我找了七分钟。那么我也很奇怪，我一知道枪击案以后，因为我刚才讲过的，我一进门就是那个马先生跟那位菲律宾人叫 Frank， 那么报纸上叫做 Valentino， 他在这里叫 Frank， 就是跟他们两个打招呼呢。我有很奇怪，有预感，就是说有不祥之兆。哎呀，最先想到他们两个人就是发生枪击案，结果没想到果然了。他们两个都遇害了，心里非常难过。这两个人都是跟我非常熟的人，当然还有几个也是在这里这个每个礼拜都见面跳舞的人。那么我心里感到非常的这个哀痛。那么有一件这个很感恩的事情嘛，就是刚刚也讲过了，就是因为我们中国的女士，华人女士，台湾来的啊，她这个她的男伴是一位美国白人，是一位退休警官，用肉身挡子弹，结果那个他自己中了两枪，一枪在背后，一枪在脚跟。这个女伴的安全，女伴现在正在医院里面看他，他在那个警官叫做 Jim， 现在在医院里面。那么最怕的就听讲啊，他背上一颗子弹不能够取出来，就是说取出来以后更危险。那么就是这一辈子可能这个子弹与他共存了。那么不管怎么样，希望他能够这个，希望他能康复，希望能康复啊。那个我原来住在啊，离这里啊，有一个小时车程，我就在去年搬到蒙特帕克来了。这个走路离五星只有3分钟距离。那么五星对我来讲啊，我在2年前呢、啊，我在新书发表会兼舞会在那举办的。那么去年我跟我那边结婚60周年，有正式婚的纪念，也在那里办的，两次啊都到了300多人，啊，那个马密伟先生呢，就是他是来经理嘛，我这两件事情呢、啊、都是他来这个打理一切，而且他亲自当了DJ，这个亲自当了DJ，所以 他这个走掉了，我心里很难过的。
啊，
这个、
我叫
这老先生命真大哎，就差几分钟，要不然他也很可能就是遇难者了。
是因为就是他跟那个马明伟是做的很接近的，他如果还在现场，那可能就是第一批被扫射到的人，只能说就真的是很有福气。
而且我们一开始听到的说，这个枪手和遇害人之间是什么有前妻的关系，还是什么？现在发现还没有证据，至少警方公布的消息是说，目前还没有找到枪手和遇害人之间，明显的关系。
对，因为一开始就是我们听到小道消息，就记者互相之间流传的是这个马明伟有一张照片是跟五个女的舞者一起合照的，那其中一个人就是大家都信誓旦旦的说就是这个凶手的前妻，可是那个女士后来就自己出来澄清说她跟凶手没有任何关系，然后那个里面的五个人没有一个人是那个凶手的前妻，所以这个事情就变成一个罗生门。他到底跟马明伟有没有什么旧仇，或者是他为什么这么仇恨这些在五星跳舞里面的人，就目前没有太直接的证据可以去说明，就是他的作案动机还没有被警方发现。
对，而且他以前是光顾这个舞厅，但是据说好多年都没有去跳舞了，怎么突然发疯要跑到舞厅里去射杀别人，真的很奇怪。
对，他好像之前已经都去这个就是西人的舞厅跳舞，已经五年没有到这个华人社区的舞厅跳舞了，就让大家摸不着头脑。
我看看这个先生什么故事。
那么我是这个鹿头Elks Lodge 的礼拜三的舞会主办人之一。那么在这里每个礼拜三中午我们都有舞会。跳舞的人除了在鹿头以外，他们也会到别的场地去。那么很多人经常去五星。那我个人呢也是每个礼拜原则上是去两次。礼拜二我在那里上课。礼拜六晚上我会在那里参加他们的 party。那很幸运的，这一次礼拜六刚好是除夕夜，我的子女说要跟我一起吃年夜饭，我逃过了一劫。我为这次受难的人感到非常的痛苦，非常的悲伤，但是我也庆幸我自己逃过了这一劫。在这里我们也经过讨论以后，我们的舞会要照常进行，因为我们的生活不应该被这些不幸的事情打断了。在这里跳舞的人大概都是60几岁、70几岁，甚至有80几岁的人。我们应该出来走走，我们应该出来跟外界联络，跟我们的社团有些互动。我们不应该在家里面一个人在这里孤独的老去。所以我也鼓励其他的人也出来跳舞。我们会。
对，就是来这种跳交谊舞的都是年纪比较大的。因为你跳什么热舞啊、劲舞啊，这年纪大的也跳不了，
跳不动了。对，
跳不动了。但是又想活动活动筋骨啊，跳这些舞还是可能一种健身的方式吧，又是交友的方式。也就是怪不得有那么多人去这些舞厅。也像我们经常去蒙市，无论是去采访新闻呢，还是去那儿买东西，买一些。那边中餐馆很多嘛，买一些食品啊什么的，但是从来都没进过这种舞厅，不知道有这么样的
别有洞天呀。因为我前阵子也遇到几个资深的记者，然后他们说其实他们自己也会去那个舞厅跳舞，然后他们是也很庆幸自己逃过这一劫，不过将来还是会继续去跳。因为他们其实美国人很奇怪的一点就是，其实60、70岁了大家还是很 enjoy 工作，就在美国好像没有退休这一说，包括华人他其实都可能还有一个就是半退休的工作在，然后很多闲散的时间他们会选择就是比如说去参加什么社团活动啦、跳舞啊、交际应酬。其实这个是大部分在洛杉矶这里华人的生活形态。那发生这件事情之后，大家的确蛮沮丧的，不过就像刚才那位先生讲的，他们还是会保持就是该跳舞就跳舞，该吃饭就吃饭，并不想因为这个个人的 极端的特例而变得就是好像草木皆兵都不敢出门这样。
对，我看的 local 电视台对这条新闻是一直 cover 到现在，就是从各方面来 cover 这个 tragedy 对社区影响。
Tonight's special mass will take place honoring the victims of last weekend's mass shooting in Monterey Park.
This morning a fundraiser kicks off to raise money for the victims. KTLA-5's Jean Kang live from Arcadia with those details. Jean, good morning.
It's Arcadia.
Good morning, Chris and Megan. We are inside one of those special events taking place to honor the people who were killed in the Monterey Park shooting. This is Arcadia Donuts, and they just opened their doors, graciously inviting us in. And as you see from these TVs, this is for Yu Cao, also known as Mr. Nice here in the community, a big fundraiser that started Saturday. They are going all the way through, Thursday, going through Saturday, 3 o'clock in the afternoon, but those images up there as people are coming in here today. And I'm talking to Francois. Francois, how are you?
Fine,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for having us inside here. Tell us a little bit more about this fundraiser.
So this fundraiser, we started since yesterday. A lot of people came and we did not enough, you know. I think we were finished around 10 o'clock, something like that. People were still coming. I think so. This today we double whatever we have yesterday. We even have a customer. One of the first customers asked for 20. Yeah, one of the customer even asked us the whole showcase right away. But we were only two of us right now. My mom is coming to help us. So right now the person wanted the whole showcase. We didn't. We tried to pack as much as we can because he wanted mix. And so we, you know, mix is very hard because we have to choose and stuff. And he didn't have time. He said, "Oh, I'm sorry, I have to have an appointment." But what he did, he gave every law enforcement, like police, firefighters, or different person. His name is Steve. Thank you, Steve, for your support.
And what is your goal?
Our goal, this one, we want to make like I say. All the proceeds for this 3 day will go to his funeral. So, because we in the beginning we didn't know that he has family. My wife never talked with him, but not about family, you know. So we didn't know if he has family or not. And everybody in the community who danced with him also never talked about his family. But right now we know that he has a brother over here. We went through at the time. You know? That's why I already set up this one. I already shoot my date, you know, after 4 days.
And what is the fundraising goal? $10,000, $20,000?
I don't, this is whatever. So we want as much as we can, $10,000, $20,000. So I did a GoFundMe already for $20,000. So now it's going up. So yeah. If you check for GoFundMe, the mass shooting, yeah. And you will see Mr. Nice. Okay. So Andy is an English name. Because we call him Andy, we knew him under Andy.
Andy, Mr. Nice, he was a golden light. Everybody said that.
Donut 店一般都是越南人开的。
Can I ask? We have who, the dance partner. Are you able to talk to us? One question: you were there at the dance studio. You are a survivor of that ballroom dance studio in Monterey Park. I know there's so much going through your heart. What can you tell us this morning?
No, at the time we was dancing the jive.The guys dancing. At that time, we hear the boom, boom, like the firework. We thought it's the firework, like Chinese firework. And suddenly, I feel that's not right because the shooting is like very strong, you know. That's why I pull his hand under the table. We both together. Oh, we both together. At that time, I look at them from the table through.I see the suspect come back with the thing. Oh, and then he tried to tell me something, and then I say, don't say anything, just lay down, just lay down. Oh, by that time he lay down and lay down, the suspect shooting finished already. And then I wake up, I'm asking, wake up him, and he don't respond at all that time.
Oh, thank you so much. Wow, so this is also with the 死亡擦身而过的这一个幸存者。但是他的同伴一块在那儿的就没那么幸运了，他们两个都趴在地上，但那个人就被打死了。觉得他看到了那个凶手还，要是我那个要吓尿了，恐怕。这个女士还蛮镇静的，现在回想起来，
是
她怎么复述，看着还是蛮镇静的。
嗯， 就是这位安迪高啊，就是他们的朋友，他应该是一个台湾人，因为有认识他的人纪念他，然后就谈到这个安迪高是建中毕业的，反正他们是校友，那就是台湾的一个有名的高中，然后反正他平常也常去跳舞，是一个很好的人，其实蛮多社区的人都很怀念这些死者啦，有不同的纪念方式。
对，所以但是尽管是发生这样的不幸的事件，但是往往也会有一些英雄，一些出其不意的，你看上去很普通的人，会在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有惊人之举。就是那个年轻人，那个叫 Brandon Tsai， 他就是这次事件的英雄。哎呀，总统也给他打电话，州长也拜访他，那现在是非常有名了。给他再给他大家回顾一下这个 Brandon Tsai，觉得大家是值得记住这个年轻人的面孔，他真的是做了一件大好事，否则更多的人要，
没错，会引起更多的伤亡。
对，
Over the course of my career, I've covered at least 10 major mass shootings in 7 different states. At every site, you realize there is so much more good than bad in the world.Yes, there's always an evil gunman, but there's also always far more heroes. Brandon Tsai, who stopped this gunman in Alhambra, is the perfect example. But there are plenty more examples who don't get national attention or a call from the president. Talk about the first responders, the doctors, the community members, who sacrificed themselves when they were most needed, or were simply there with kindness and a moment of great pain. So we end this week,with a tribute to all of them. I'm Alex Mikes, and I am proud to be a part of this beautiful community.
Actually, I've also participated in this Light Meeting. I found that in the audience, except for Chinese, there are many people who are Latin or other non-Chinese, non-Chinese people to honor, who live in the community or around them.怎么讲，发生这种事情都觉得很不幸，然后也希望就是让死者安息。我觉得这是西方人跟东方不太一样的地方，他们很习惯或者是说有这样子的习俗吧，就会去这个发生过不幸灾难的地方献束花或者带一个蜡烛去，就是对死者或者死者的家属表示慰问。我反而在那里看到华人很少，没有太多华人在现场。
对，虽然这次枪击事件受害的主要是华人，但是来悼念的很多却都不是华人，所以他们的这种其实老美的这个公益精神还是值得称道的。那这就是 Brandon Tsai 的夺下那个枪手的那一瞬间的监控镜头。
Man wrestling a gun away。
这个监控录像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在另一个房间里。他们是从另一个房间里冲出来，然后这部分录像只显示了这个房间发生的事情。在那之前还有一段录像，但是大家通常看到的都是这部分录像。那之前的录像是真的就是那个这个枪手端着枪，就是从那个房门，也就是这块是门的地方钻进去，然后也不知道他看什么，然后这个 Brandon Tsai 就冲出来就夺他的枪，真是蛮勇敢的。因为他是个小伙子，但这个老头子是72岁了，所以很多人可能心里在想，哎，你制服一个72岁的老头子好像没什么特别了不起的哈。但实际上当他端着枪走进来的时候，这个 Brandon Tsai 能够冲上去把他的枪夺过来，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我觉得。
对，因为一般人只想着 OK 我要逃命，我要保护自己，但其实这 Brandon 他想到的是，我如果没有把枪夺下来会有更多人死亡，然后我没有夺下来我可能也会死亡，所以他是抱着 OK 我死亡但枪夺下来其他人不会死的心情，而且我还有可能不会死而去夺下这个枪。我觉得这种精神一般人是很难有的，而且要去面对一个就是枪支，就是他也没有使用过枪，他自己也不了解这个枪，他只是很 直觉的就凭自己的本能去把这个枪抢下来这样。
而且这个枪好像有点是
他做过消
制的味道，好像是自己造的那种，看上去很不正规，前面还有一个他自制的消音器似的，反正看着怪怪的一个枪，但是他还是能认出那是一个枪。
是他特别包装过消音过，就像你讲的，他可能自制了一个消音的系统，所以才长得有点像玩具枪，但事实上是一把半自动的步枪，杀伤力其实蛮高的。
这个镜头的一开始是他们从另外一个房间和这个房间之间的那个门冲出来的。
A man wrestling a gun away from the Monterey Park shooter.
这时候他实际上已经把枪夺下来了，所以这一通打呢，看上去虽然挺精彩的，实际上最危险的时刻已经过去了。
对，而且其实也有一些人在讨论说，为什么他不选择把他制服，或者是他逃跑之后他没有去追上去逮捕他。但是其实警方也有告诉我们，就是像遇到这种情况，最好的方式真的是让对方离开，因为你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办法制服他或者什么，而且他没有对他们造成死亡。加州的法律是很过分的，如果他把他打伤了，这 Brandon 可能还会因此受罚，因为他在他家受伤了。当然他就是加州的法律这么诡异，所以他选择是没有，比如说从背后再开他一枪，或者出去追击他，这反而是警方建议我们做的方式。
是，他是处理的挺好的，他没有去一枪就把这老头给打死，彻底把他制服。我觉得这出于他本能吧，因为正常的人不会随便就
伤害别人，
伤害另一个生命，无论
是
所以这个是我们 Monterey Park 这发生的。然后还有就是北加州那个所谓的 Mushroom Farm， 到现在我也很奇怪，加州还有这种 Mushroom Farm， 所以很多人都怀疑这是不是那种那个大麻的那个农场，或者是他那种类似毒品的那种 Mushroom， 那种什么蘑菇可以
毒蘑菇产生致幻蘑菇那一种。
对，但是警方说不是，就是普通的一个那个mushroom
农场，
那就姑且相信警方的吧。
对，因为一开始我们都觉得那可能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有很多大麻农场，然后可能那些劳工是被强迫劳动，然后加班加点的，然后工作起来是很辛苦的。我一开始以为是这样，那没想到好像也不是这么一回事。就是这两起的枪击事件作案动机都让大家觉得好像蛮奇怪的。
我这个倒是作案动机好像警方已经公布了，就是 workplace violence， 就是同事之间的那种仇恨，所以他动手了。然后他打死人以后还跑到警局去自首那样子，但是在警局的停车场就被探员就看到了，然后就把他给制服了。然后他自己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他还挺他也在利用媒体。我觉得他通过那个记者说他知道自己做错了，他那时一时也头昏了，他在这个农场里怎么受到虐待，然后他就是一时精神不正常去做了这么一个案，所以他说他自己知道自己错了，他可能也为自己开脱吧。我觉得他这么大的仇恨可能不是那么一时糊涂而犯的案。这个人叫赵春丽，他好像是从沈阳过去的。67岁，然后那个8名受害者，5名男性和2名女性，有5名是被确认是华人，就是中国人。然后这个赵春丽有一个，你看这个美国之音是联系到一个在该农场工作过的张先生，这个张先生对这个赵春丽有所了解，他说他曾和赵春丽共事1年多，他眼中的赵春丽是一个小心眼的人。他说他给我印象就是比较小心眼，生活很仔细的一个人，中国人讲的就是不大气。在工作方面，他对某个员工如果他们之间干活有什么摩擦，他喜欢在背后打小报告，说另外的员工不好，他比较好，而且他喜欢占小便宜。工作方面， 你给他轻松一点，钱多一点，他会觉得你很好。这次凶杀发生的原因，我听说他认为农场的经理派活不是很平均，他觉得有意的歧视和欺负他，造成他对经理产生了意见，所以把经理给杀了。但是他不光是把经理杀了，
还杀了其他的同事啊。
对啊，而且两个是他的东北老乡。
其实从这些枪击案可以看出来，就是这些凶手他们应该都是长期的心理上感到孤独，或者是有一些抑郁的人。比如说这个人本来就有一些暴力倾向，或者是说他本来就有一些潜在的想要攻击别人的动机了。那还是反映出我们可能在疫情之后人变得越来越疏离，然后老人独居，然后没有亲人，然后没有人在关注他们，导致他们会做出这么一发不可收拾的事情来。
他有一个四十多岁的女儿在中国，他和他的老伴在美国。然后这个根据旧金山纪事报说，早在2013年，这个赵春丽的同事就曾因为赵的暴力倾向报过警。有法庭的记录显示，当时赵春丽曾经因为职场纠纷威胁拿刀劈开报案人的头，并且试图用枕头闷死他，所以他这个人一直是怀恨在心的这么一个状态，结果终于爆发了。
不过华人区真的不太太平哦，因为我再回到我们南加州这边，在1月25号的时候，这个在St. Gabriel 就是也是一个华人比较多的地方，也发生了这个抢劫案，而且是在大家都很熟悉的夏威夷超市。这个超市是蛮多华人会去购物的地方，然后他就是有枪手在那里用伺机躲在那里，等到华人出来然后买东西的时候，我们不是前面都有购物车吗，然后放满了一大堆东西，包括自己的包包，然后他看上了那种名牌包包，他就会去抢劫。然后25号的时候他是开枪想要抢劫一个妇女，然后这个妇女手上背的是名牌包，然后他损失了钱包还有$1,800的现金。所以警方就是告诉大家说，真的要去超市的时候要很小心，尤其是在 St. Gabriel 这些华人区人口非常的密集，然后华人已经很明显的成为这些人蹲点的对象，就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自身的安全，如果你是住在加州附近的华人的话。
对，另外有一个被 release 出来的很奇怪的视频，就是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吗，那个佩洛西的老公在一两个月前吧，不是在
家
里受到攻击吗？
是。
然后警方终于把那个这个当时他们的 body camera 的录像给公布出来了，结果公布出来，他不仅没有回答大家的疑问，反而让人产生了更多的疑问。我来看看为什么会是这样。
跳过四秒的广告。
Yeah, definitely don't want all of here. I definitely don't want all of here. Hello.
所以这是警方自己身上佩戴的那个视角，对吧？
对，
警方进去了他的家里，
随身携带的是，因为为了防止警察暴力嘛，所以现在各地的警察都被要求佩戴这种 body camera。
是。
2620, right? No, 2640.Yeah, it literally said in there. Hi, hey guys. How you doing?
How are you?
What's going
on? 你看，开门的果然是这个她的老公，然后还有这个刑讯，这个打她的
嫌疑犯，是对嫌疑犯，
对
行凶者，
对。那他们两个人手里在夺一个锤头，然后她的这个佩洛西老公的。这是左手吧，还拿着 一瓶饮料，不知道是酒还是水，反正就是拿着一个杯子在那，
而且看起来是还蛮友好的，还就是很温和，也没有激烈争吵的感觉。
那时候还没有激烈，但待会儿会激烈。而且他就穿一长长的衬衫，然后穿一短裤，反正在家里嘛，大家就这样随便穿也可以理解了。
What's going on, man? Everything's good. Hi.
Drop the hammer.
Nope.
Hey, hey.
What is going on right
now? I'm not getting an answer on call.
Bro, oh shit.
Ever 14 ever send backup code 3.
Code 3 backup at 26.
Give me your fucking hand. Give me your fucking hand.
Ever 14 Edwards, send medics code 3 as well. You got it?
Sorry, 14 Edwards, you say medic code 3?
Affirmative.
所以就是一开始还算是比较友好的气氛，突然那个人就开始一锤子就弄下去了。而且最奇怪的是，都已经就是两个人都在夺着锤子了吧，他那个老公还在拿着那瓶饮料还不放手。你说如果你要觉得身处危险的话，你肯定把那杯子就扔了吗？
对啊，对，他比如自主的保护头或者什么的，但他好像也不觉得。
你看他这个杯不离手，
嗯，
这个就是很多自媒体人都在质疑的，就是为什么他这不把那个饮料给一直拿在手里，为什么不把它扔了？
对，因为他比较好保护自己嘛，因为你手上有个牵绊就不好，什么挡也不好挡，太奇怪。
对，因为如果是本能的话，你要觉得自己你的生命受到威胁，你肯定就那只手要空出来去，怎么去 protect 自己嘛？所以
对，
怎么会是这样的状态？然后之前有人就猜他是不是认识这个入室抢劫的人，或者是这个人也许是一个贩毒跟就是给他贩毒的，或者是甚至是一个男妓。怎么不过我看他这么胖不太像男妓，
很难说，就谁晓得他这个人不可貌相，我不排除这个可能。因为太奇怪，因为他们两个警方进去的时候，他们还呈现一个哎呀不好意思我被发现的感觉，嗨，有没有，就那感觉会让你觉得他们好像有一个什么东西，我并不想要警察来。如果他觉得我是受害者，警察来他可能会很高兴，或者说哦你终于来了，但他没有，他是哎你来干嘛的那种语气，对我的观察来。对
对，所以说这个录像被发布出来以后，大家的疑问更多了。But anyway， 但是我们真是看到了这个佩洛西的老先生是的确被锤了一头，所以他看来身体还蛮结实的。
嗯，
然后除了这个 body camera 的录像被结实以外，还有一个就是他报案的那个录音也被公布了，然后这个录音也很奇怪。
Oh, what is the gentleman here just waiting for my wife to come back? Nancy Pelosi.
No, 我在等我的太太南希佩洛西回来。他，那你就等呗，那你打什么911呢？
He's just waiting for her to come back. She's not going to be here for a day, so I just left to wait.
Okay, do you need police fire or medical for anything?
所以这个，后来有人说这个911的这个接线员应该 fire 掉，就如果对方打了911，说明他有紧急的情况，也许他是被控制的那状态，也许他被压成人质，所以他不好说他已经被那个
抢劫啊，或者是
对抢劫啊怎么样的，也许跟你打暗语啊什么的。那这个人还在那问啊，你需要这个医疗上的帮助吗？你需要警察来帮助吗？什么？这显得很不专业，就是。
但是也有可能是他们常常收到那种假的报案电话，或者就是没那么严重的事故，有很多就是没事也爱打911，他们可能有一套流程，就是我都得问这些问题，这也有可能。
I guess I told him. What is it?
This is San Francisco Police. Do you need help?
Oh, what is the gentleman here just waiting for my wife to come back?
这有一个先生在这儿在等，就在等。
He's just waiting for her to come back. She's not going to be here for days, so I just love to wait.
Okay, do you need police fire or medical for anything?
I don't think so. I don't think so.
然后他就说我觉得我不需要，我不需要警方来就是来援救什么的。
那他为什么要打电话？
为什么打911呢？
对。
Is the Capitol Police around?
No, this is San Francisco.
They usually protect my wife. They're usually here at the house protecting my wife.
No, this is San Francisco Police.
Friday, October.
Hi. 他还说，哎，这个 Capitol Police， 那就是那种，联邦的那种专门保护他的那种警察吧。他问，哎，他们是不是在附近呢？他们通常是 ，you know。给我太太提供保安的人，然后这个接线人说，哦，那我们是旧金山的警察局，这个电话是旧金山警察局的911。
I understand. Okay, well,
and what do you think? 然后他还跟那个闯入他的那个人。还问他说你怎么样，你觉得怎么样，我们需不需要，他在报警，然后他跟那个人商量，你需不需要警察过来，你多奇怪的这么一个对话呀。
对，非常的奇怪。
He thinks everything's good. I've got a problem, but he thinks everything's good.
Okay, 他说我有点问题，但是他觉得好像没问题。当然了，那是个劫匪或 whatever, 他要害你的，当然觉得没问题。他当然不想让警察过来了，也许这是他的暗语，也许他就是不敢明说，就等骑上就让警察，你先过来吧，你就甭听我讲什么了吧。他只是应付一下旁边那个罪犯、那个嫌犯而已。但是这个接线员显然又不太不懂事理，又不太明白他这个意思，还在那儿 ，you know， 还把他的话当真那样。
Okay. Call us back if you change your mind.
No. This gentleman just came into the house, and he wants to wait here for my wife to come home. Anyway, he's on the phone.
Do you know who the person is?
No, I don't know who he is. He has this. He told me not to do anything.
What is your address, sir?
26.
2, 25 and 0. What is your name?
My name is Paul Pelosi.
Okay, 反正就是，那个接线员问他，你认识不认识这个人啊？他说，我不认识。他就是要来找我太太，然后我太太不在，他要等他，然后他就，报警。多么一个奇怪的一个 situation。Anyway， 反正这个就是上周五 release 的，一些 weird video 中的一个，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已经被 YouTube 给禁掉的，就是，Project Veritas， 就是那个真相工程，他们最近又发布了一个新的视频，他们又去卧底采访了，这次采访的是，一个 Pfizer 的一个 director。这个 Pfizer 就是辉瑞嘛，然后那个他们的卧底方式现在我有点搞清楚了他的路数了，就是他往往去那种交友网站上，然后让他们的记者就假装他是来去上面找朋友的，然后那个两个人就 hook up 了嘛，然后就找一个地方就要谈情说爱了嘛，这时候 you know 这个男生或者女生为了 impress 对方，他就会吹牛嘛，是吧？他就把自己工作一些事情就给交代出来了，然后他们就通过，透露这些对话，把他们那个公司的内部的一些情况就暴露给公众。他这个里面有没有水分呢？也很难说。但是这个人呢，讲的这些话是非常令人震惊的。这个人又是个同性恋，所以他肯定是在一个同性恋交友的网站上 结交了这个记者，然后呢，这个记者假装跟他要交朋友，然后这个人就是说了一些非常的让我们听起来非常震惊的话，看看他讲了些什么，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所有的，按理说这样的大新闻应该是主流媒体求之不得吧 ？No， 所有的主流媒体都没有报，而且 YouTube 把这个视频给禁掉了，唯有这个 Twitter 也在这个 Elon Musk 掌控下的 Twitter 还没有把这个视频禁掉。然后在众多的名嘴中，只有 Tucker Carlson 敢于讲这个视频，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跟他受一下。
是，至少让大家看到不一样的现象。
Imagine if your company had struck a deal like that with the Congress. You'd probably be a lot richer than you are. So that's power. But it pales in comparison to what we're seeing right now. If you really want to understand how powerful Big Pharma is, consider the news that did not break today. The pro-transparency news organization, Project Veritas,just released an undercover video of a Pfizer executive bragging on camera about how his company conducts a kind of Frankenstein science, manipulating COVID viruses for profit, imperiling potentially the entire world, doing it in secret, possibly in violation of federal law, bragging about this. So no matter what your politics are, doesn't matter who you voted for, that's a huge story. And you would think every reporter in this country would be itching to follow up on it, calling Pfizer, telling the public about it,But no, that's not happening. In the 24 hours since Project Veritas posted this footage, it has been viewed more than 12 million times on Twitter. So the public is very interested. Why wouldn't they be? But the media are not. No other media outlet has covered the story at all. We checked. MSNBC and CNN, which perhaps not coincidentally, take huge amounts of advertising from Pfizer.
没有媒体报，只是这个一般的。公众眼中的所谓的主流媒体他们都不报。
Those two channels have devoted a total of 0 seconds to the story. We'll just go online and find out about it. Well, Google, the biggest search engine in the world, which has a monopoly on search in this country, appears to have gone out of its way to make it much more difficult for users to learn anything about the Pfizer executive pictured in the footage.
对，如果你去 search 这三个关键词 Pfizer, Project Veritas,如果是一个正常的一个 topic， Google 应该给你呈现最现在这个非常火热的视频嘛，这个 undercover 视频、嗯、而且在 Twitter 上刚才 Tucker 说了已经有12 million people 12 million views， 反正就是好多上百万的 view 了，点击量了，但是你现在去试一试用 Google 去 search 三个，你基本上是看不到的，所以说 Google 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恶的一个 manipulator， 他去操控
过滤掉了这些
他过滤的这些，他操控你的视觉，你的信息视觉。
And so there is, in other words, on television and in most places online, a near total media blackout of this story. How powerful is Big Pharma? That powerful.But we have the footage and we're going to show some of it to you tonight because we think we should. Now, that footage shows a Pfizer executive called Jordan Tristan Walker. He is, according to the documents Project Veritas posted, Pfizer's, quote, director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for strategic operations and mRNA scientific planning. That's a big job. Walker is very highly educated. And as we said, he's a high ranking executive at Pfizer. In fact,
对这个曝光的这个所谓的辉瑞的这个高管，他实际上还不到30岁，然后他叫 Jordan Tristan Walker， 是一个看上去应该是大部分是黑人血统的那么一个少数族裔吧。他好像是在耶鲁大学毕业的，他的确有medical 的那个博士头衔，但是他不是一个 scientist， 我觉得他不像。然后那个他自己也在那个视频里承认说，因为除了他们偷拍的视频，后来这个Project Veritas 的那个 James O'Keefe 还跑到餐馆里去跟他对峙，把他们偷拍的视频给他看，看看他的反应。哦，他的反应可非常激烈，跟他差点打起来，把他的那个 iPad 都给摔在地上了。反正那个时候他说啊，我是为了 impress my date，I was a liar， 我是在撒谎。然后就想反悔他说的那些东西。然后那个他也说，我甚至 I'm not even a scientist. 我甚至不是一个科学家。
学家
对，他的确可能也不是一个科学家，他可能是怎么说呢？有点像那种顾问公司的那种人，就是他的头衔是辉瑞公司战略运营研发总监。所以他是有医学方面的知识，但他不是好像不是专门搞医学研究，而是有点像做 marketing， 就是给医疗公司大
市场推广的
市场那种，有点类似的那样，也不一定全是市场，就反正是跟市场相关的那些东西。然后
战略投资吗？
呀，他在这个视频中讲了些什么那么惊人呢？他实际上是说，翻译成中文说不要告诉别人，不要告诉任何人，保证你保证不要告诉任何人，就是他们实验的运作方式，就是 Pfizer 啊，他们运作方式是，我们将病毒放入猴子体内，然后我们连续的使它不断的相互感染，然后我们从他们身上收集，什么系列样本，然后他又说，你必须严格控制，以确保你变异的这种病毒，这种 COVID 病毒不会产生那种无处不在的东西，不会就是哎呀，这个翻译有点怪，实际上就是不会产生那种 pandemic 那样的那种
大流行了。
对，老实说他接着说，老实说我怀疑这就是病毒在武汉发起的这种方式，这种病毒凭空冒出来是不太合理的，那个所以说他觉得武汉就是武汉肺炎这个东西可能就是实验室无论是事故还是故意吧，但是人工造出来那么一个病毒，按照他的猜测他的怀疑。然后他又说，据我所知辉瑞公司的科学家正在优化 COVID 的突变的过程，但他们进展缓慢，因为每个人都非常谨慎，显然他们不想加速太多，你显然不想宣传你正在弄清楚未来的突变。这个翻译好怪怪，那意思就是说他们辉瑞和武汉那个病毒研究所做的事情有点类似什么，就是他们是主动的在让那个explore the mutation of the virus， 就是主动的在让这个病毒突变，然后通过这样来获利。那怎么获利呢？他可能突变以后怎么能够有利于他造新的那个疫苗啊或怎么样的，所以他是通过这种研究在获利，所以他是冒着非常巨大的风险，冒着给全人类带来巨大的大流行病这样的风险在做这种事情，而且是为了他自己的 profit， 所以是非常非常恶劣的这么一个手法。
其实真的是我们说科技可以改变人类，但是科技真的也可以毁灭人类。你说这些科学家他们努力的在发明疫苗，说要来制止这场病毒，但其实这个过程中他可能会产生更多问题，或者是这个科学家或研发的人他心术不正，他就往偏的地方去了，那人真的就会非常的脆弱，就是这样子一片一片的被带走。你说这次疫情已经死了多少人啊，就是经过三年，不管是你真的因为生病而离世，或者是间接的次生灾害，或者是你因为这样子不能去上学，然后不能有正常生活，然后甚至有一些人心理出现问题，太多太多了，这个影响太可怕了。
对啊，都是因为他们想在实验室里扮演上帝，他就想操控病毒、yeah. 操控人类，操控 everything， 他们就觉得他们就是我就是全能的上帝了，这个是非常危险的这种思想和做法。看看 Tucker 又说什么。
He's just two reports removed from the CEO of Pfizer, Albert Bourla. His name is Jordan Walker once again. Here he is.
You know how the virus keeps mutating?
Yeah.
Well, one of the things we're showing is like, why don't we just mutate it ourselves so we can create
it? 他刚才就说，你知道这个病毒是会变种的 ，mutating。那我们为什么不 mutate ourselves？ 我们为什么不就是主动让它 mutate， 让它变异呢？所以就是作为一个 preemptive develop new vaccines， right？ 为什么让它 mutate？ 就是一种预防措施，就是为了预防这样的病毒出现，那我们就先造出这样的病毒，然后造出这样的病，针对这样病毒的新的疫苗
或解药，
然后以此来获利。你说，这就是他们的逻辑。
effectively develop new vaccines, right? So we have to do that. If we're going to do that, though, there's a risk of, like, as you could imagine, no one wants to be having a pharma company mutating viruses.
Yeah.
So okay. We're like, do we want to do this? So that's like one of the things we're considering.
Okay.
Like the future, like maybe we can like create new versions of the vaccines and things like that.
Okay. So Pfizer ultimately is thinking about mutating COVID?
Well, that is not what we say to the public. No.
你看，还说，哎，我们对公众可不会这么说。
对，no，
no， that's why it was. It was a thought that come up in the meeting. 就是我们不会向公众说，但是我们在开会的时候是有过这样的想法。
Pfizer's thinking about mutating COVID. We're not going to say it to the public. We're quoting. One of the things we're exploring is why don't we just mutate it ourselves?So we can preemptively develop new vaccines. Now, what does that sound like? Does that sound familiar? Well, it sounds a lot like the gain of function research you read about, the research that was occurring at the Wuhan lab just before COVID broke out of the lab and overturned the world and wrecked the US economy. That was-
所以这种人工制造病毒变种的这种做法和我们以前听到过功能增益的这种研究不是一回事吗？那只不过是不同的名词而已。刚才Tucker 就是说这其实也就是这样。
To research that Tony Fauci lied about under oath. As The Intercept has reported, quote, scientists working under a 2014 NIH grant to the EcoHealth Alliance to study bat coronaviruses combined the genetic material from a parent coronavirus known as WIV1 with other viruses.
这个 EcoHealth Alliance 就是那个NIH 美国的这个Fauci 手下的这个NIH 的全称是什么？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就是这个机构，这当时政府机构了，美国的联邦机构下属的这么一个 non-profit organization， 这个 EcoHealth Alliance， 而他们又通过给这个 EcoHealth 资金，来资助武汉那个病毒研究所的那个研究工作。所以有点是够串通在一起的那种意思。
Seven virologists told The Intercept that the research quote appears to meet NIH's criteria for gain of function research.
对啊，人家都出来做人，就是他们这个 NIH 的这个所谓的功能增益的这个对功能增益研究的定义，就是符合他们。符合 NIH 这个定义啊，但是 Fauci 在国会听证的时候就矢口否认，我没有做 gain of function。当那个 Rand Paul 那个议员在质问他的时候，哎，你这纸上写的这个不就是描述的不就是 gain of function 吗？但是 Fauci 就说不是，你什么都不懂，那个这就不是，那你怎么办？他矢口否认，你又怎么办呢？对这种人，对这种官僚，你怎么去辩得过他呢？他如果这么大拉拉的就否认。
In other words, it's exactly what it sounds like it is. So that also sounds like what Jordan Walker just described. So is Pfizer working on that right now? Well, in the clip you just saw, the Pfizer executive is careful to say it's not happening right now, but it is something that Pfizer is secretly considering. That's telling the public.
所以说，无论是 NIH， 就是美国的这个国家健康局，还是 Pfizer、辉瑞这样的制药大公司，应该是算是私人企业吧，都在干这种事情。当然，这个 Pfizer 这个 director 透露的是，我好像他们现在还没有做这种事情，但是他们在会上讨论过这样的事情。所以说，大家都在这么想，那是一个多么可怕的这么一个前景啊，对人类来说。
But in another undercover video, also shot by Project Veritas, Walker suggests that research to mutate viruses is ongoing. They just don't dare call it gain of function. Watch.
When is Pfizer going to implement the mutation of all these viruses?
I don't know. Depends on how the experiments work out, because this is just like something we're trying, right?
It sounds like gain of function to me.
I don't know. It's a little bit different. I think it's different. It's like this. It's definitely not gain of function.
Sounds like it is. I mean, it's okay.
No. No, directed evolution is very different.
Directed evolution. Okay. Well, so, I mean, is that what it is?
所以他说的又很含糊，他之前说这好像是只是在他们开会的时候这么一个想法，但是后来这一段又说他们好像已经在做这种相关的试验了，所以你搞不清楚到底他们已经做到什么程度了。
Well, you're not supposed to do gain function research of the viruses, but you do like these like selected directional mutations to try to see if you make more potent.
Yeah.
So there is research ongoing about that. I don't know how that's going to work. There might not be any more outbreaks, just like Jesus Christ.
Yeah, it's not gain of function. Oh, no, it's directed evolution. So if you're wondering how Tony Fauci was allowed to lie under oath and get away with it, the FBI did not raid his house. He was never handcuffed. Maybe it's because he used a different term for the same thing.
对啊，无论你管它叫mutating the virus, 让这个 virus, 人工的去进行变异，还是 directed, evolution, 就是那个所谓的这种进化不是自然的发生的吗？但是现在要你人工控制这个病毒的进化，或者是 gain of function, 给它增加一些新的功能，这三个说法实际上描述的都是一件事情吧，你只不过换了一个词儿，
就是把病毒变得更可怕。
对。
At Pfizer, apparently, they're just calling it directed evolution. Problem solved.
所以你只要换一个说法，你就没有犯法了，你就没有犯规了，你就 OK 了，你就可以做这种可怕的事情了。这个就是现在社会的这种 hypocrisy.
And again, we want to remind you what we just heard, and we're quoting the Pfizer executive. You're not supposed to do gain-of-function research with the viruses.We'd rather not, but we do these selected structure mutations to make them more potent. There is research ongoing about that. Oh, wow. To make the virus more potent? You don't think COVID is potent enough? Killed millions of people. Well, Walker went on to say that Pfizer is trying to keep this research hidden from the rest of us. Watch.
Tell me more, like, what's developing with the whole, you know, virus mutation process?
Well, they're still kind of conducting the experiments on it, but it seems like from what I've heard, they're kind of optimizing, but they're going slow, they're very cautious, like, you know.
Right.
Obviously, they don't want to kind of accelerate it too much.
Yeah.
But I think they're also just trying to do it as an exploratory thing, because you obviously don't want to advertise that you're kind of putting out future mutation.
Yeah, you do. They're still kind of conducting experiments on it.You just don't want to advertise that you're figuring out future mutations. Figuring out future mutations. Sounds like they're causing future mutations.
所以这个 Jordan, Tristan Walker 的意思就是说，哇，我们在那个做未来的变异之前，这种变异成功之前，我们不想就那种广而告之。所以说。就是这个状态，你都不知道怎么来形容他们，就是毫无廉耻，毫无，就是他完全不说出来这些话，完全不觉得他们做的事情是可怕的，是不对的，
就是没有是非观念的嘛。这些人他们真的没有是非观念的。
Now it's obvious why this man seems a little uncomfortable at what the company he works for is doing, because the plan he describes, and we can't verify it's happening, we can only show you what its executive said, that plan could very easily cause a new pandemic and kill millions of people. And by the way, that's why gain-of-function research was banned until 2017 when Tony Fauci helped restart it. And the result was, of course, COVID. So if that happened again and anyone could trace it to Pfizer, that would destroy the company, if not the world.So Walker, in this tape, made it very clear that Pfizer is worried about a repeat of the COVID lab leak. Wait a second. We're all agreeing there was a COVID lab leak? Yeah, Pfizer's never said that in public, that the COVID strain started in the Wuhan Institute of Virology in China, where this kind of research was occurring. But apparently, everyone just knows that's true. Watch.
You have to be like very controlled to make sure that this virus that you mutate doesn't create something that, like, you know, it goes everywhere.
Something crazy.
But it's the way that the virus started in Wuhan. To be honest, like, it makes no sense if this virus popped out of nowhere. Like,
yeah, I know.
So we just went through this 3 years ago this month, and there was a global pandemic as a result that, again, killed millions of people and destroyed entire countries. It really hurt ours. So why would you even think about doing something like that on purpose once again? Why would you conduct this kind of research when everybody knows the consequences?
Well, 就是所有人都是 double talk， 特别是这些大公司、政府官员，他表面上跟公众说一套，但实际上心里想的是另一套。就包括刚才这个 Walker， 他就说，大家都知道，你说武汉那个 virus 不太可能就突然就出现那么一个 virus， 他们心照不宣的都知道那个是实验室里的产品被泄露出来，但是表面上没有人敢这么承认，就是或敢揭露这种东西，这就是我们现在这么一个 double talk 的这么一个虚伪的世界。对啊，这样想想好像。
人们只能自求多福哦，因为以前觉得说 OK， 政府会保障人民的利益，但很明显政府并没有。然后私人企业他们可能会有一些媒体的监督，或者是会有政府的相关单位监督，但现在我们得到的答案可能也是没有，所以人们只能自求多福。对，所以你得自己去寻找真相，你不要就是听人家灌输你什么，这些人不会跟你说真话的。
我说太悲观了，就是比较痛苦的是，不是每个人都具备有这种判断的能力，多数人可能都就是人云亦云，然后他也没有办法获取这方面的资讯，因为不管是你
Google search， 他也给你封锁，你甚至要搜寻什么你都不知道，或者是说我们现在看到的东西，包括学校给你的教育，或者是你靠媒体啊、网络上铺天盖地的讯息，你以为你知道，但其实。 是很小一部分，就刚才我们说的这个 Walker，现在在网上的记录都被抹掉了，但是这个 Project Veritas 的确cache 了一些以前的网页，否则的话你现在去找他人肉他都找不到了，可能是 Pfizer 啊或他自己本人就是在不断的删除他以前的那个网络痕迹吧，所以就是掩盖呗，极力掩盖，而那个这个。 Pfizer 一直对 Project Veritas 最新的视频就是默不作声。现在他出来一个声明，这是昨天呐，27号，Breaking 就是 Project Veritas 的 Twitter account 就说，哎呀，这个突发新闻 Pfizer response，Pfizer 终于回应了，怎么回应呢？就是在网上贴了这么一个声明，非常的，就是长篇大论，你去读这个声明。 你不知道，如果是外行的话，可能不太搞不清楚他具体说的是什么，但是你会有一个感觉，就是 double talk， 又是一种 double talk。 你看， allegations have recently been made related to gain of function and directed revolution research at Pfizer and the company would like to set the record straight。 啊，我们要把这个事情说清楚，因为这个网上有，他不敢直接提那个 Project Veritas 那个视频，他就说现在有人。 最近有这种关于功能增益和这个 directed evolution， 这叫什么呢？操控那个 evolution 怎么翻译来着？变革操控变化啊？不是，定向进化对，就是把那个天然的那个自然的进化。 要现在人工控制嘛，就指定的一个方向，你往那儿去进化去。这种 research， 有这样的传说 ，Pfizer 这个现在要把这个事情说清楚。In the ongoing development of the Pfizer BioNTech COVID-19 vaccine, Pfizer has not conducted gain of function or directed evolution research. 先是否认啊，我没有做功能增益或者是定向进化的这种研究。 Working with collaborators, we have conducted research. Where the original SARS-CoV-2 virus had been used to express the spike protein from new variants of concern, this work is undertaken. Once a new variant of concern has been identified by public health authorities, this research provides a way for us to rapidly assess the ability of an existing vaccine to induce antibodies that neutralize a newly
identified variant of concern. We then make this data available through peer-reviewed scientific journals and use it as one of the steps to determine whether a vaccine update is required. Well, 给人感觉就是 blah blah blah. 然后那个 in addition to meet the US and global regulatory requirements for our oral treatment, 这个 undertakes in ritual work in a laboratory culture dish. 是吗? 你要是不懂他这些名词还搞不清楚他说的什么, to identify potential resistant mutations to 这个是什么东西? One of 这个 the two components. Okay, with a naturally evolving virus, it is important to routinely assess the activity of an antiviral. Most of this work is conducted using computer simulations or mutations of the main. 这个 Okay, 所有这一些，我觉得你只需要看一下它的关键字，它不断 repeatedly 出现的一些词。我看到什么？我看到 mutation。 Yeah, 所以他说了半天他没有做 gain of function, 说了半天他没有做 directed evolution research, 但是他还是在做 simulation, 在做 mutation 这些 research 啊, 那有什么区别呢? 所以你看啊, 这个包括 Dr. Robert Malone, 这个 mRNA 那个 DNA vaccine 的 那个发明人, 他都 针对这个声明都说了这样的话，给大家看一下。你看，这个是 Project Veritas 的帖子，然后下面的回复 Robert Malone， 他是 inventor of mRNA vaccines， 所以是一个权威了。然后这个他的评论就是 ，In other words, Your Honor, we plead guilty as charged。 所以实际上他讲了这么一大篇，在这个专家的眼中看，他们就是承认了他们在做这样的研究。无论你叫他 gain of function， 还是 directed evolution， 还是 mutation for profit， 他们就实际上就是在做这样的事情。OK， 希望这段视频不要被 YouTube 给禁掉，我们就讲到这儿吧。大家且看且珍惜。
好的，那下个礼拜我们继续聊。
OK，
拜拜，
拜拜。